好，我是安娜，欢迎收听《硅谷婴儿小书派》。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硅谷育儿小书派，我是 Lina。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知道，我目前在旧金山大学攻读的硕士专业呢是沟通传播学，它的全称是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直译过来可以理解为专业沟通或专业传播。在过去多年的公关与市场营销工作中啊，我就经常需要向圈外的朋友去解释我们这个行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如今在美国读硕士，我也还是常常会被硅谷的科技圈朋友问到，哎，你这个专业究竟学的是什么呀？毕业后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想许多在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可能也对传播学这个领域感到好奇，或者你们家里的高中生们是否正在考虑申请与传播传媒相关的专业。所以呢，我决定用这期节目来跟大家好好的深入的聊一聊传播学。今天我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学校的陈教授来作为本期的嘉宾。陈教授是旧金山大学传播学及公共关系专业的副教授，也是我所在的美国公关协会学生分会的教师顾问。陈教授拥有多年在美国高校体系内的学习与教学经验，也曾荣获过多项专业领域的奖项，是传播学及公共关系学教育领域的专家。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将一起探讨传播学这门学科的核心价值，带大家去了解美国高校里的传播学专业，以及这个学科的学习内容和职业前景。如果你也正在为孩子规划大学专业，或者对这个领域感兴趣，就请拿好你的小板凳和笔记本，一起来听课吧。陈教授，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你来参加我的节目，感谢。
谢谢 Lina。
今天其实想要跟陈教授啊一起来聊一个跟我的专业相关的话题，因为我的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知道我目前呢在读研，也快要毕业了。那我这个读研的专业呢叫做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但是很有趣的一点是哈，我发现即便是在硅谷，我有碰到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他们可能是在一些大的科技公司里面工作的很有经验的员工了，然后当他们听到说，哎，你学的这个专业叫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大家都有一个困惑，这是一个什么专业，然后你学完了之后出来能干嘛。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原来其实这样的一个专业啊，好像依然在比较广泛的大众的认知当中，也没有那么的被广泛的传播开来，就是很多的人还是可能对他的了解不是那么的深。所以呢，今天我特别想要跟陈教授来探讨我们的这个专业，因为您是一位大学的在职的教授，然后我自己从我个人的生活跟我的学习当中，我又意识到说 communication 这是一个多么多么重要的技能。
是。
那今天我就想要重点跟您来聊一聊这个专业。那首先呢，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您从中国到美国你自己本人的一个求学经历是怎么样的？
好，首先谢谢 Lina 邀请我来参加你这期播客。我也是从我同事包括从我其他学生的口中了解到，就是你现在在做这个播客啊、也去听了几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飞晨，我现在是旧金山大学传播学系的副教授，同时也是本科生公共关系项目的负责人，然后同时也在做 faculty advisor， 是做 public relations student society of America， 相当于是全美公关协会学生这一支的faculty advisor。 我个人的求学经历其实很典型，和很多同样在这一行里面做教授的同事非常的像。我自己本人是本科是在国内浙江大学毕业，英文系，同时辅修了创业与创新管理。在我读大学包括大学即将毕业的这一年，我在新华社工作实习一年，当英文记者，同时是翻译。接下来我就是到美国求学，在佐治亚大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 的广告公关系念了我的硕士。然后硕士的论文方向是危机公关， 硕士毕业以后呢，我在亚特兰大地区的科技企业里面工作了一年，后来发现我自己还是对教学、对做学术研究非常的有热情，然后同时中间也遇到过一些贵人，最后决定去念传播学的博士。我传播学的博士是在 University of Miami， 迈阿密大学是 Florida 这一个。我知道美国有两个 Miami， 一个在 Ohio， 我是在 University of Miami in Florida， 主攻方向是公共关系学和企业传播。接下来呢，我就是到了旧金山大学任教，从助理教授相当于是一个教职的 entry level 开始做起，然后现在是副教授这样。
对，我知道陈教授现在在教本科生，对吧？
对，我负责这边本科生的公共关系学项目，然后基本上本科生的这些公共关系学的课我都有教。当然了，就是在 PRSSA Advising 这个过程当中涉及到一些研究生，就是包括 Lina 像你这个项目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出来的一些研究生也有接触，但是教的课目前是面向本科生。
明白，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描述一下您自己怎么会发现您对于传播学或者是对公共关系这一块特别的感兴趣，到底是哪一方面特别的吸引你？
当时选择传播学，选择公共关系学，就英文上面是 public relations， 其实对它的了解没有特别的深入。我当时是本科，因为是英文专业，然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听说读写这一块，然后也很喜欢就语言的这个运用，很喜欢这些 creative part of things。但是同时我本科也是修了创业与创新管理，就相当于是 business 这边的，然后相当于我的脑子好像被分成这样两块，一块是非常艺术的，非常 creative writing，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非常注重 strategy， 注重分析，注重企业管理这一块。那我就想有没有办法把这两个把它们结合起来 marry these two， 所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一门学科，以一个 industry 叫做 public relations， 然后当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通过一些探索研究发现 public relations 就是完美的结合了这些比较 creative part 和这些 business analytics part， 然后 the rest is history。
因为其实我自己呢跟您很像的是，我本科学的也是英语专业，毕业了之后我其实在国内的公关公司、活动公司和广告公司也做过很多年，然后其实我是在工作当中才接触到了什么叫做 public relations。 就我记得我当时在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面，然后我很多以前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说啊，你公关是干嘛的，你是跟人去 social 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呢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 educate 他们说，哦，公关它到底核心的工作的重点是什么。您如果用一句话或者是比较简短的方式去对一个完全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的人来介绍的话，到底什么是传播 communication 和公关这个行业？
可以先说英文的吗？
当然，
就是英文的，英文的公关的 textbook 定义是，它是一门科学。 It is the establishment manage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various publics and stakeholders。就是公共关系学从它学科上面的定义来说，它是作为一个组织，可以是企业，可以是政府，可以是非政府组织，和它不同的公众之间维护一些关系，建立纽带的这样的一门学科和实践。那可能这样说比较抽象，大家会觉得那什么叫做维护关系呢？什么叫做各个公众呢？什么叫做组织和群体呢？我在给本科生上课，很多学生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就举例来说，从一个大学这样的角度来说，那一个大学它是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企业，但是它是一个组织，非盈利组织。那么这个大学它有很多不同的公众，而这些公众并不说只是就是一大块，那可能有学生，有教职员工，有家长，有他的 donor， 对吧，这些捐款的人，有学校的 administration， 就是这些领导，学校领导，它也包括了这个学校周围的一些 community， 这些 neighborhood， 也包括了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里面的 policy maker。 你再往远想，那这个学校包括就是教育部门的人，各个方方面面 会对他产生影响的人，
所有会跟他发生关系的人。
对，所有在这个组织和组织有利益相关者，传播从 public relations 角度上面来说，那就通过以传播的手段，这个传播不仅仅是说和听，更多的很多还是做这些 action，怎么样去建立维护和这一个个不同群体的关系啊？那在很多时候，我们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那很多群体我去一个个维护、建立关系和他沟通，但是在很多情况上，不同的组织、公众会有不同 concern。那么作为 public relation，如果怎么样去 balance 这些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怎么样去 balance 他们不同的诉求，那就需要很多的科学还有艺术。这个应该就是简言而赅之吧，
我是觉得您这个概括讲得非常的到位了，已经。以前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大家对于 communication 这个英文单词的翻译就变成是传播，因为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些传播公司、传媒公司，在国内他们英文的名称上面是用什么什么什么 communications。所以呢，我一直以来就是觉得我是在做传播学，我是在做传媒学。但是后来我又觉得说，哎，不对啊，communication 它的一个直接的翻译其实是沟通。沟通跟传媒或者说传播，它之间的差别是在于，传播它只是一个单向的做信息的传递和传达，但是沟通它是双向的，而且沟通它还包含了说，我不仅仅是我向你传达，还有我要去接收，我要去聆听你，我要去理解你，然后我要去找到一个我们两者之间可以 connect 的一个连接的点，这个才叫做沟通。然后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其实很大一部分这个工作其实是你怎么样可以理解到对方的诉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我们常常就在想说，哦，我们做传播就是我们要想创意，我们去想一个非常非常炫的一个酷的 idea，对吧？然后可以吸引到别人。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在做这种深度研究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够理解到对方的真正的诉求在哪里，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找到一个 common ground，所谓的共同的利益相关点，或者是一个共同的认知的点。然后可以跟对方去建立这个真正的连接，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有策略的，可能还需要涉及到很多软性技能的，除了沟通之外，比如说同理心啊，对不对？然后可能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就是对于世界和所有不同观点的人，是不是抱有一个很开放的心态，你才可以去做这个沟通者 communicator。所以其实大了来说，我觉得这个专业，它不仅仅是说，哦，我就只是可以去向公关公司或者是一些企业的这种做内部沟通或者是做外部沟通的一些部门来做工作，但其实我觉得它可以去 apply 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行业，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在这个学科里面去专注学习和打磨的一些技能，它也可以帮我们运用到生活当中。我有一次我家小孩的学校，他们的学校发生了一些这种非常就是，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后来可能他们没有处理好，就像滚雪球一样的，就变成大事件，然后就很快发酵成了一个 crisis，就发酵成一个，我个人觉得已经变成一个危机。然后作为家长呢，我有看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比如说学校的发言人跟家长跟我们之间发来的邮件，他的沟通的方式有没有他的沟通，是不是有起到效果去化解这样的一个矛盾。后来我发现说这个里面有很大的问题，然后那我就写信去给这个学校的董事会，然后去告诉他们说他的问题在哪里，一二三四五，然后其实应该用什么样的沟通方式，不然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说，哎，这些所有的这些技能，是我从我的研究生的课程里面，就是有一门课叫做 crisis communication，因为我们在那个课程里面，我们有学很多的案例，然后我们要去分析，然后你从这些经典案例当中的分析中，你才发现说，哦，原来有很多的事情，你可能会提前要预知到，它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会导致到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就可能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事件。所以，觉得这是一个能力，就是非常的重要，它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然后可以让你的生活到底是会突然一下变成一个危机，还是你可以处处成为一个化解危机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一个最大的感悟。Communication，我自己在翻译它，就包括我自己在对别人去做介绍的时候，我把它就直接翻译成沟通学。 但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
其实刚才 Lina 你说的这个例子，我们先回头再回顾一下你说的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它其实在很大一个程度上面体现了公共关系学，包括是组织传播的一些 principles。因为公共关系学其实我们虽然说它可能是一门学科、一门职业，其实它本质上面就是，如果我们是从学科的角度上面去了解，本质上面它是一门科学，它是一门管理科学、行为科学。那在很多程度上面，我们可能会说 communication，说传播也好，沟通也好，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两个翻译都 OK，但是都还没有抓住其中另外的一个精髓，就是说传播和沟通，它不仅仅是说，它更是行为，它是怎么做。就拿 Lina 你说的这个例子来说好了，学校它是一个组织，然后你是一个家长，那家长也是一个群体，是和学校利益相关者，是息息相关，而且非常紧密相关的。那么学校作为一个组织方，它有这个责任，它也需要去倾听，就像你说，倾听也是沟通的一部分，去倾听家长的意见。你刚才也说到，就是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其实这个双向的过程，它不仅仅只是我说你听，然后你再说我听，
对。
而是你在听了以后，这个组织上面能不能做出一些行为上面的改变？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企业或者是组织好，我们听了consumer 消费者的意见，然后我们听了学校、听了家长的意见，好，那我接下来给你传播一个什么样的信息？Acknowledge I
对。
heard you，但是更本质上面的 acknowledging I heard you 不仅仅是说我在给你一个新的 statement，而是说我的行为上面、我的做法上面有没有做到改变。那么从学校，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 crisis 是怎么样，但是可能就是从家长的角度上面来说，我可能更需要的不仅仅是学校再给我一个说法。这
对，
个说法背后其实是这个学校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做。
没
所
错。
以传播本身不仅仅是说，而更多的是其实也是对组织的行为，或者是企业这个行为的影响。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对传播 communication 到底是翻译成传播也好呢，还是沟通也好，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传播可能我们更加倾向于会想到组织方面的一些 organizational level 的，
对，
沟通的话，我们会想到人际方面的，对吧？
对，
我跟你说话，人和人之间，其实两者我觉得都可。organization to organization 也好，organization to individual 也好，在最后 at the end of the day。其实是人和人
没
之间
错，
的
没
沟
错，
通，
对。
对。
然后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 communication skills，就包括我们要有一个双向型的思维，以及我们怎么样可以用沟通来去达成一个行为上的改变。并且可以能够造成一些影响力，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是领导力的一种体现，您同
是，
意吗？就是我会发现说，有很多好的领导者，你会发现他的身上都一定有很好的沟通和传播能力，就是他的 communication skills 一定是非常非常强的。在学生的群体当中，怎么样去培养他们的这种软实力，他们的沟通能力？因为您在一线的教育工作领域当中，哈，然后有很多本科的大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怎么样可以去有意识的去培养这样的一个能力？
其实我们如果要真的展开来说，可以有一整期的 podcast，就针对这一
学
方
术研
面。
讨会，
学术研讨会，对，
对。
那我这样说吧，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培养沟通能力，我们经常会说啊，要怎么样去说话，要怎么样去 carry out 自己 presence，对吧？包括是领导力，怎么样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怎么样能够被听到。那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人和人之间也有很多的区别。我知道我们待会儿可能也会讨论到一些文化上面的区别啊。那我现在先从个体上面的区别来讲，我的学生，我现在教过很多不同的学生，那学生和学生之间也有很多的区别。
对，
可以说有非常外向的人，也有很内向的人。那外向和内向，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体差别的一个定义。外向的人可能更加的活泼外放，非常的喜欢说。那内向的人可能更加的内敛，更加的喜欢听。那作为培养沟通能力这一个说法，我觉得不应该是就是一概而论，而更多的应该因人而论。那
对。
举个例子吧，我有很多外向的学生。 我上课，我比如说问一个问题，然后总是有那么几个学生，因为
我
丽娜
大
你
概
不在
是
课
那样
上，
的学
对，
生，
肯定马上就举手，对吧？马上 举手，甚至有的人可能举手，他已经想好了，只是有的人他可能想都没有想啊，老师问了一个问题，我现在就举手。至于我要说什么，我先说了再说，一边想一边说，会有这样的学生，然后也有一些内向的人，那他课上从来不举手，就是老师问问题他也不说，但是他作业交上来，我会发现啊，这个人其实思考得非常的全面，非常的周全，然后也很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把它写下来，但是他课上他不会去说。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人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我是怎么样的 personality，我有怎么样的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其实外向也好，内向也好，他没有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它只是一个区别。从外向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外向的人需要去锻炼他倾听的能力，
对，
怎么样更好的、有效的去倾听。因为很多时候，包括我一些非常非常 outspoken 的学生，他可能想都没有想好，他说。当然，我完全不反对，我喜欢学生举手发言，但可能很多小组讨论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处于一个输出者的状态。那他就要学会怎么样去 acknowledge 身边会有一些内向的人，怎么样 create the space 去有效的倾听，不仅仅是说我听你了，更多的是真的是 effective，真的听进去了，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样的，对于内向的人来说，可能更多的是要 acknowledge 这样的一个外在的环境，去练习他说的能力，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被听到。
对，
当然了，在美国的社会环境里面，可以说是这个美国的 Western culture，它其实是 favor the extrovert，favor 这些外向的人。那内向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吃亏，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 put themselves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走出舒适圈。比如说给自己定个目标啊，这个学期我就要举多少次的手，发多少次的言。这不仅仅说是对个人，就是在课堂上面沟通能力培养，其实到了企业里面非常 fast pace，他需要去让自己能够被听到。企业也好，学校也好，需要去了解到人和人之间不同。其实我现在的教学当中，会经常有意识的做一些调整，而不是说我就是给学生抛问题，而是说好，你们现在小组讨论，然后我说每个人1分钟表达，平等的1分钟表达，这样所有你外向的也好，内向的也好，你都能够平等的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能够表达到，所以培养自己的沟通能力，在很大一个程度上也是让自己能够被听到，也是给别人一个说的机会，然后同时保持好奇心和不同的人去接触，而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向上社交，而是真的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去了解不同人，有这个同理心。
对，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当中有两点，我听下来，第一点，对于很多的家长的一个常常会有的误区，是一个很好的澄清，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我的孩子是内向型的孩子，他可能适合做跟传播、传媒 communication 相关的工作，因为一个比较通常的想法是，你做传媒，那你就很能说嘛，那你肯定是外向型的、会说型的，对吧？然后，那我家孩子就是这个半天都不爱说一句话，可能他不适合，或者他可能走这条路也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觉得您刚刚讲了一点很好，是说其实不一定说内向型的人就不可以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会发现，在公关行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是内向型的人，但是他们也一样可以做得很成功。他们所谓的内向，其实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优势。就像您讲的，他想得更深，他想得更远，然后他可能不急于在我没有想清楚、没有想好之前就去做一个表达，但是可能当他表达出来的时候，他的东西是很缜密的，他的东西是更逻辑的，可能相对来说风险也更小。而且如果他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优势发挥到一个更大化的话，我觉得也未必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然后您刚才有提到有一点，我觉得很有趣，我想深入聊一下，就是您讲到美国社会当中可以表达自己，或者说能够被听到，你要可以为自己 advocate。这样的能力是非常占优势的，至少从我家小孩，他们现在才上小学嘛。但是从小学阶段，从这个课程或者老师或者是整个教学氛围上的一个体现， 就是他们非常鼓励孩子去表达自己。我前段时间刚好我儿子他们学校做一个 project based learning 的一个项目，大家分小组去做一个项目，然后当这个项目完成之后呢，请家长到学校，像是一个项目汇报一样的这样，孩子们他自己会站在自己做的一个展台前面，然后有家长来，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跟你侃侃而谈，然后介
好
绍
有意思，
项目，然后去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就是非常的被这种方式所惊艳到，因为我会觉得说，哎，孩子他对他自己的一个项目有一个特别强的主导性，然后呢，他可以自己去 present 他自己，他可以自己去表达跟去向大家展示他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那些特别会说的，或者是可以让自己的 presentation 可以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孩子，他确实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啊，然后你也可能会觉得，作为家长觉得啊，那我应该不会很担心他将来在工作学业当中是一个可能会变成很隐形的人，对吧？你是希望他可以被看到，他的光芒可以被看到。所以的话，我觉得您可不可以重点跟我们聊一聊，在美国社会，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不光是美国社会，在全世界来讲，好像外向型的、会说型的，或者是容易发出声音的这样的人，相对来说好像就是占优势一些的，对不对？对，然后那我们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下，为什么它会比较占优势？
这个确实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一个体现。归根结底，是因为现在你看，就是职业里面包括组织的架构，其实都是以西方的一套管理体系为基础，所以我不奇怪。当然，在所有的不同的 culture、不同的文化语境情况下，会有一些不同，因为每一个组织里面个体是不同的。首先，非常同意这样的说法，确实外向的，甚至我是说外放型的，在美国这样的文化语境、组织语境里面会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比较如鱼得水。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说，那可能比较内向一些的、比较羞涩一些的、比较 quiet、比较安静一些的，会相对来说的吃亏一些。但是呢，这不代表如果一个人是内向的，他就不能成功，因为内向的人不代表就是他不会说。其实我认识很多在公关界、在传播界的一些大佬，非常牛，然后已经做到顶层的人，其实他是内向型的，但是他能够说，他能够走上 TED Talk，对，是他能够说得很好，他能够非常清晰地表达自己。所以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我们需要意识到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到底是内向还是外向。其实并不是说外向的就好或者内向的就好，其实都可以培养，都可以培养这种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其次呢，就是说到这个文化的差异，其实我们因为我们俩现在都是在美国的这个语言文化下面，美国的文化它是非常注重说、注重表现力，然后还有一个文化上面的 dimension 叫做 expressiveness，就是可能翻译成中文是表现力吧。其实我觉得表现力也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 expressiveness 它更多的是体现啊，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语言表情是不是比较夸张，还是就是比较沉稳内敛。可以这么说，在美国，他是比较注重这种可能说话特别有很多的语音语调，对吧？有很多肢体语言。但是其实，在不同的 culture、不同的文化里面，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比如说，在欧洲，甚至是在东亚的文化里面，其实这个 expressiveness 有时候如果太夸张，可能别人会觉得这个人不是特别的有说服力。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不光光是说是不是我说得快要 expressive。而是要去了解自己的沟通对象是谁，从而调整说话的方式。所以又回到就是 Lina 你刚才说的一点，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不仅仅是一个输出方，其实一个人在输出的同时，他也要考虑到受众是谁，我是在和谁表达。从而去调整他沟通的方式，才是最有效的沟通。其实这可以展开来讲很多，但
对，
是
是的，
就是因为讲到美国文化了，
您刚刚讲到这个美国文化，我特别想跟您分享的一点是，其实我自己来美国，然后包括我后来去读书，因为其实我自己从小到大，我觉得我是一个爱说话的人，而且我其实一直以来是以说话作为我的职业导向的哈。但是因为是在中文的语境里面，这是我的母语，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有自信。 信。但是当我来到美国之后，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然后我就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我是永远不可能达到像英语是母语的人群这样的一个表达力的。就是我觉得我如果同样，不管是做播客也好，或者是公共演讲也好，或者是做 presentation 也好，我觉得我用英文来表达我自己，跟一个英语是母语的人来表达我自己，我觉得我是达不到他们那样的程度的。但是呢，我去大学里面，我看到您的存在，因为您是一个中文是你母语的人，然后英语也是您的第二语言，但是你是在一个美国的大学里面教授 communication 这门课程的教授，对吧？您是在教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群怎么样去做 communication，然后包括我其实之前去我们这边的一个社区大学，我特地想要去加强我的这种英语的表达力，就像你说的这个 expression，我去上了一个 public speaking 的课程，就是
好
公共演
棒，
讲课。结果那个公共演讲课的教授也是一个中国人，然后他是一个
弯
来自
曲弯
中
曲，
国的，
对，
然后他是一个
对，
来
不
自
奇
中
怪。
国的教授。他在教美国的学生怎么样做公共演讲，所以当时这个对我的震撼是很大的，而且他对我的这种 inspiring 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觉得说，哦，既然他们都可以做到这样，所以其实我不应该觉得英语是我的一个 bug，我应该觉得我既然会两种语言，它是我的一个优势，我要发
对。
这个优势，我也不要被这种啊，我觉得我的英文可能没有 native speaker 的英语好，我就会有一种害怕或者是胆怯。后来我就慢慢让自己放下来这样的一个心结吧。所以刚刚我觉得像您在一个美国的教育环境当中去教授这样的一个课程，但是您自己其实是从中国的教育体系当中来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您刚刚也说了，比如说不同的文化，你可能觉得就是做 communication，你包括你的讲话的方式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你自己的观察，在中国的教育系统里面，包括你到美国来之后，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的一些表达方式也好，或者是这边的一些跟文化相关的一些沟通的能力，你都要做一些改变？然后这些具体的改变是一些什么？
我特别喜欢丽娜你分享的这个例子。先退一步讲吧，就是说对这个跨文化沟通这一方面，因为说到做到改变，就要讲到这个心路历程啊。我也特别开心，就是教 public speaking 的这个老师也是一个中国人。哎，我们有时候会说什么质疑、理解、成为，是不是？
对，
但是其实我应该把它更加修改一下，我再加两个，就是从质疑到理解到成为，在之后还有两个过程。到了成为以后再反思，反思之后再破圈，所以他这个过程是质疑、理解、成为、反思、破圈。我不能说自己已经达到了就是最后的这一步，但是我就是用它来 reflect，来复盘自
对。
己的经历，然后从而去复盘自己的改变，希望能够到最后这一步。从我自己的教育经历，包括在美国这边大学环境里面教书，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感觉在美国上学，美国的课堂更加注重于说和参与，有很多的 seminar，你有很多的 presentation。那么在国内的课堂，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类似的，有很多 seminar，有很多 presentation，但很多情况，特别是一些大课，可能更加注重于深度讲授知识。其实这两个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对于一个人刚到美国会质疑，为什么我们都在说我想听老师讲，结果听了半天都是同学在讲，对。然后到了后面到质疑，到理解啊，同学都讲，我也讲。那我去慢慢的理解哦，其实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大家不仅仅是学习这个理论，更多的是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应用到我们工作中来。那到后面成为，好，同学讲我也讲，老师说话我发言，就是我参与到这个非常热烈的讨论中来，然后再到下面一步。去反思，那这样的做法有哪些好，有哪些不好？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反而是以 lecture 的方式讲授知识更加适合呢？就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再到后面，就是对教育体系的一些反思，以及对文化差异的一些反思。其实特别喜欢 Lina 刚才分享的，就是说，其实我虽然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就是你刚才也讲，可是我是 bilingual。 在两个不同的语境下面生活过，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有一个笑话说：“If you speak two languages, you're bilingual. If you speak three languages, you're trilingual. If you speak one language, you're American.” 所以如果这个笑话啊，如果我们去想这个笑话，当然笑一笑之后，更多的启示，作为一个留学生也好，作为一个移民也好，作为一个国际人，在美国国际人也好，其实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优势了。那怎么样，我们能够利用这个优势去破圈，让它能够成为自己的一个 strength，并且表现出来？当然，对我来说，在这一个过程当中，现在仍旧是在探索啊。我身边有很多，其实有很多很多传播学的教授是中国人，然后大家一起在进行的这一个过程，我觉得这 collectively 希望能够实现更多的改变。
您刚才其实讲到了一个，我觉得我特别想要去深入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在课堂上面来讲，为什么好像对很多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会有一个 culture shock，因为这边课堂设置，老师可能讲的不太多，他想要你更多的空间是让你讲，或者是让你的 peers 来讲，大家来共同探讨。我们在国内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同学，你很习惯于你只是坐在下面听老师提问的时候，你去做发言。但是呢，到美国这边来，就不管是我孩子的学校我看到的，以及我自己在研究生的课堂里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在说和探讨跟讨论，说好像是成为你课堂当中的一个非常必备的一个组成的部分。那然后我有看到一些可能刚刚从国内本科才毕业的，然后呢来读研究生。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因为他很不习惯于我怎么突然一下我要有这么多的话语权，而且是那种就是我被逼着还要说这么多。他可能还不是特别的适应跟习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对他来讲。而且我自己读的一些学术论文报告，去研究过说不同文化下的学生的一些他们的学术习惯跟体验，比如说很多中国的学生可能在美国教授或者是美国人的眼里面，觉得他们就是比较安静的，他们就是比较不习惯经常去表达和说的。怎么样可以让学生可以去理解到说，你如果来美国求学，那你可能要更习惯于说这样的一种课堂形式，怎么样去发言？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和怎么去做好一个这样子的准备？您觉得您的角度来看，是给到什么样的建议吗？
首先，我觉得当然人和人之间也有不同。教过很多中国学生，可能有的本来就偏外向，有的本来偏内向。先就是 acknowledge 这一点。那么，可能说是一些 general 的一些建议。首先是了解美国课堂的这样的一种形式，知道了这样的一种形式过来，就相对来说这个 shock 会少一些，因为知道 what you're walking into。那到了以后，看到这样不会哇一下，好像冲击很大。然后第二点的话，那就想我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参与，更好的去适应。那这当中有一些 strategy 吧，特别是对英语非母语的人来说，两点：一是首先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这节课我就是打算要说这些。那如果在英语非母语情况下刚来不是很适应的话，可以先就是写一些 bullet points 下来，但是要让自己走出舒适圈去说。但第二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就是 it's okay, it's a progress。
对，
不是说我刚来，我什么也不说，一下子到马上就是好像 dominate the
对。
discussion，不会是这样，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空间，给自己这样的一个 grace。如果我从零到一，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长进，和之前的自己比，自己是有很多优势的，并不是说我到了这里来，变成我要成为一个美国人，我要适应。其实，作为中国的学生，第三个建议就是说，你们也要意识到你自己本身是一个 value，你的存在本身、你的到来本身，对于课堂上面来自美国也好、其他不同国家的学生也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收获。
对，
所以不要妄自菲薄。作为一个国际人，你在这个课上存在、表达本身，其实就是一个 contribution。我觉得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自信在里面。
对，我觉得您刚刚这个讲的真的很好。如果对 communication 这个专业感兴趣的学生朋友或者是家长朋友，想要多多的去了解，比如说，哎，那如果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话，就是您可以跟我们大概的描述一下，在您的学校里面，在教授本科的课程当中，它大概的一个课程设置是什么样的？
传播学其实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分支。
对，
我自己在的一个分支是公共关系学 （public relations），我们有时候也叫 strategic communication（策略传播）。那它偏向应用，可能就是涉及到企业传播、组织传播、营销传播。在另外一方面，也是偏应用的传播学呢，它是跟媒体相关的，那是叫 mass communication and media，那是涉及于大众传播，还有媒体这一方面的传播。那在这个之上呢，传播学它还涉及很多不同形式，比如说人机交互传播，特别是现在 AI 盛行，
对，
其实这很早就有，从 computer 刚刚有的时候就有人机交互传播。健康传播、政府传播，然后到人际沟通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family communication（家庭传播），再到文化学研究，然后再到修辞学。其实，传播 （communication） 传播学本身这一个概念，它非常非常的广。那如果是去到什么传播组织开会的话，你会发现啊，好多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情，甚至
对，
产生一些隔行如隔山的感觉。
是。
在我们旧金山大学，我拿我自己学校举例子，本科来说的话，我们传播学偏两块，一方面是比较偏理论的，我系里面的同事在做，那他的课程设置就是从理论基础，从文化学的基础，从相当于人际传播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的基础，再到修辞学的基础 rhetoric，这是基础的一块，然后再到方法论，就是如何能够学会用质性和量性，或者是批判学的方法去研究问题，然后再到一些比较细分的一些，我们叫它 upper division level，就是大三、大四学生会选，那就涉及到方方面面，它可能会对很多不同传播学里面分支的一些深入了解。我们不同的教授他有不同的术业有专攻，比如说我选跨文化传播，我选健康传播，或者我选法律里面的修辞学，就是可以细化到这样的程度。这是偏理论的这一块，我负责的这一块呢是比较偏实践的这一块，就是偏策略传播、公共关系学。我们的课程设置就是也是从基础到进阶到完成。那基础公共关系学是什么？在企业、组织、非政府组织里面可以怎么样应用？可以有什么样的职业发展？可以请一些成功的传播人士，在公关公司也好、企业也好、政府也好，就给学生看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再到培养技能，就是怎么样去用自己的理论来分析案例，学习好的案例也学习不好的案例，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传播策划或者是公关活动的策划，然后再到最后进阶型要毕业，那就是做一个完完整整的传播或者是公关的策划，从策划到执行到最后的 evaluation，就是这样一整个过程。这是我们学校的设置。当然，在不同的学校，communication 这个学科它有自己不同的设置方法，可能 depend on 这个系里面的教授，他是来自哪个专攻的
明
这个
白，
方向，对。
就是根据您自己的一个经验，因为我知道您也不是学校招生办的老师，但是的话呢，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家长或者是一些想要出国留学的一些国内的学生，他们会比较想要知道的是，到底在美国的这个教育体系当中，他们对于学生的哪一些素质或者是技能是最看重的，他们最 value 学生的哪一方面？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家长觉得，哎，我的这个孩子他学习成绩分数考得很高，然后他的纸面上的成绩很好，但是可能不一定说这个是他要去报考的那所大学最看重的东西，所以他不一定这个就是他绝对的优势，对不对？然后呢，也会有很多家长他想要去投其所好似的说，我去看一下这个学校他最看重什么，然后那我去有意识的让孩子在他的履历当中去体现这一块的素质和要求。在很多的中国的家长群当中，对于美国教育体系或者是美国大学高校的这个招生，他们最看重什么？其实还是在一个摸索，或者是大家还是在猜或者想要去学的一个阶段。那您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也已经从事这么多年的教育工作了，您有一些您自己的看法吗？
首先我不是学校招生办的，所以可能在这一方面不能从那一个角度上面来说。我可以说的是，我现在在的学校它注 想要注重培养的东西。我们所在的学校旧金山大学，它非常注重学生的一个社会责任感。当然在中国，在国内非常 high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我们有时候会想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出人头地，怎么样能够成功，怎么样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在旧金山大学，其实这一方面当然也是很重要，培养我们的技能，培养我们能够出来找工作能够成功的技能，但是在与此同时，很大的一块也是培养我们的同理心，培养我们的社会责任感。那这个社会责任感，它不仅仅是说是打卡式的，比如说我今天去这个社区去当了志愿者，然后明天我飞到了哪里去帮助这些需要我的儿童，它更多的是从一个人本质上面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思考，不仅仅是去想我毕业了以后我能做什么，而是去思考我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当然了，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一个高中生就能够马上了解的，也并不是说一个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他就 figure it out 了。
对，
他其实是一个过程，那他可能毕业了他还没有完完全全 figure it out， but it's okay。 重要的是去思考这件事情本身，有这样一个 mindset， 这个 shift 不是说我要什么，而是我能够带来什么，这样的一个 shift。不仅仅是说为了我履历上面有另外的一个经历，我去了解一个不同的人这样的好奇心，而是一种 genuine curiosity, genuine compassion, genuine empathy about what's going on in the world。这个可能会带来很多更深入的思考， at the end of the day 能给我们的人生一些更多的一些 purpose。 其实我知道很多已经非常非常成功的人，这是他们到了那一步他们会有的 struggle， 因为他们已经功成名就了，那我怎么样能够给这个世界，给这个社会带来 value， 去 figure out 这个过程，到 figure something out， 到 progress， 其实是一个非常 satisfying，非常 fulfilling 的一个过程，可以沉下来一些，让自己去对这一个问题有所思考。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过程，很多程度是能够体现在一个人的申请材料上面。
也就是你要体现出来的是你的思考，你的内在的东西，而不仅仅就是一个履历，你做了一些什么。
对，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又涉及到了一个，也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在当今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批判性思维，就是 critical。觉得这个也在美国的社会当中也是非常非常被重视的。作为一个美国高校的教育者，然后您觉得在目前这样一个 AI 又非常的盛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哈，就是在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方面，有没有一些您觉得比较大的挑战，还有您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些挑战，作为教育者来讲？
现在是有很大的挑战，两方面吧。第一方面是现在的媒体环境特别的碎片化，就是碎片化的信息让人的注意力会产生很多的分散。第二块的挑战就是 echo chamber 信息茧房，然后 polarization。 那第一块的话，碎片化信息，我在回忆我当时自己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没有什么 TikTok 也没有 smartphone， 对吧，要排遣时光，当然就是一直很忙也没有什么时候消遣时光但是如果想要消遣的话那怎么办，我找书看，就是看书就成了一种娱乐的方式。但是现在娱乐的方式太多了，就是跑 TikTok 上面一刷可能就是三个小时，
对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会分散注意力。包括现在我教学上面，我和很多同事讨论，我们越来越需要把课堂的时间进行一些碎片化的设置，就是比如说 lecture 不能超过15分钟20分钟，讲久了学生会注意力分散，那中间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其实这些很多在很大程度上面反映了这些碎片化信息对当今大学生年轻人，包括当今的儿童也好，他的 mindset， 他的大脑带来的一些影响。当然 Lina 我也看到你之前有一期好像也是讲 screen time 的，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感恩，就是你有做这一期真的太重要了，就我们怎么样去锻炼我们的大脑，重新能够 帮助我们专注于事情，而不是永远被碎片化的信息干扰。第二方面，我刚才说到 echo chamber， 就是信息茧房和 polarization。美国当今的社会环境现在已经非常的两极分化，我们自己生活在湾区，湾区本身是一个 bubble， 我们会在一个非常大的信息茧房里面。那我在美国这十几年，我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过，我在美国南部生活过，我在佛州生活过，我在纽约生活过，到现在在北加州旧金山。会发现其实每个地方有很多不一样。信息茧房就是一方面是可能我们周围的这个群体会让我们觉得啊，可能大家都想的一样，然后还有就是又回到这个媒体环境，包括这个 algorithm， 就是一直在给我们推送可能和我们观点相符的，那就会让人越来越 entrench 到他们本来的一些观念、一些 belief 上面，那就会产生两极分化，分化到一定的程度，就是大家不愿意 listen to each other。就会变得非常 uncivil，讲到什么政治问题就开始吵架，就是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去应对这些挑战呢？这是一个过程，有一些做法吧。就首先面对碎片化信息、注意力的缺失，可以首先 screen time 上面，就是之前的一期也讲到，包括一些 mindfulness practice 正念，去重新训练自己的大脑去专注。那对 echo chamber 和 polarization。这个是太大的话题了，一下子是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一些行动就是 listen，真的是去倾听，很多程度 listen without judgment，倾听别人有说什么，而不是急于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候会发现，哎，其实另外一个人跟自己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呢，听他讲了他的内在逻辑，then I understand why they think that way。也许并不能达到一致。但是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双方都对对方有了这样一个倾听，这样的一个了解，那么希望 at the end of the day，就是大家能够意识到 we are more alike than we are different，在这一整个过程当中，能够深入的去思考，能够去倾听，才能更好的去 critique，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批判性思维。
特别是我觉得现在随着 AI 的到来，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在社区大学也在上一个英语写作课，然后教授就会跟我们分享说，啊，他们整个系里面的教授跟主任都会经常的开会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学校要开始去重新思考说，那我们面对 AI 的话，我们这个考核的评分系统是不是要做修改？大家好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的这个现行的教育模式或者是教育标准，那在 AI 的到来之下，我们要做哪一些调整？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新的变革到来的时间，不知道您在这方面是怎么看的？
有变革，变化非常大。一方面是对教育体系带来的挑战，然后另外一方面对业界，我刚刚去参加过一个会议论坛，就也讲到 AI 对公共关系界、对传播界带来的挑战，就是一方面就是对教育体系这方面的这个 disruption，另一方面是啊，这个 industry 这个业界。会被 AI 带来挑战变革，那么从教学上来说，我们怎么样去适应这个业界的变化？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他毕业，然后 out of date，不能适应业界，就要跟业界接轨。那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讨论，也很多在过程当中，就是从教学上面来说的话，包括 AI 带来的伦理问题，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比如说 AI 写作业这样的一个挑战，在传播学、公共关系学里面，写作非常重要。重要。那现在 AI 可以进行很多的写作，可是 AI 做出来的东西，你还是要通过人的眼睛去把它润色、去修改。当中也有一些 concern，包括 AI 对数据安全、对伦理问题，那就还是要培养基础技能。所以我会跟学生说，我说我们，比如说这一节课我们完全不用 AI，我们要培养这个基础技能，首先我们要自己会写，还是要有这个基础。然后在下一节课，同样的东西，我们说好，我们现在去看看 AI 写的。但是只有在了解这个基础技能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有效的做 prompt engineering，去有效的做指令。要不然 我们怎么跟 AI 说做东西，怎么
对，
样去修改，根本不知道，对吧？零基础，所以还是要从基础做起，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去学怎么样去应用它。那这是我的 approach，这个 approach 是我从现在一些业界的论坛、业界的会议了解的。就是现在业界它发展很快，AI 在了，传播学、公共关系界它就会用。
对。
那怎么样去有效的用它做决策？这个业界也是在 figure out 的过程当中。所以我的 philosophy 就是说，伦理上面的思考，同时怎么样去 train 学生和这个业界接轨。
现在很多的家长跟教育者对于怎么样用 AI 结合到教育当中来，然后对我孩
对。
子的这个教育，就包括怎么样把这个新的技术介绍给小朋友，特别是我觉得现在这种科技跟教育接轨已经越来越低龄化了。就是我记得我儿子他那个时候也是做他们的一个项目嘛，他其实才上小学3年级，然后这个项目呢，他们就是自己要分工，他当时就选择做 marketing，就是他们这个项目要做市场营销，然后他就来分包做这一块的工作。然后呢，我就去看他做的东西，他就说，哎，这个是我做的海报。然后我就看他设计了一个海报，我说，哇，你这个海报设计的还不错，你是怎么做的？他说，我是用 Canva 做的。然后我就说，一个
哎
八
呦
岁的
喂！
孩子已经可以用 Canva 做海报，就是
啊，很厉
Canva
害！
还是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和运用的业界在使用的东西嘛。
对，
对，然后我就说，我这个老母亲也是去年开始才刚刚学会怎么用 Canva，然后他们现在就开始已经在运用了哈，在未来的这几代人当中，他们是一个 digital native 啊，我觉得他们对这个
嗯。
科技的敏感度跟运用熟练度肯定是要远超于我们这一代的。然后的话，我觉得怎么样在越来越低龄化的这种被科技侵入的一个大的境里面，但是同时又能够保持最基本的、最核心的技能的培养，而不被科技影响太多，或者不被它打扰到太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所有家长跟教育者在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对对，一个 balance。
对，好的，今天我觉得跟陈教授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我觉得我们对于 communication 的课程，相信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非常感谢陈教授，也希望下一次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请你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谢谢丽娜，非常荣幸。
好了，听完我和陈教授的对话，是否让你对传播学专业有了更多的了解呢？其实我目前做播客，也正是传播学在实际生活中的一种职业运用。想一想，运营一个播客，从内容策划、嘉宾邀请、听众互动、合作商沟通，到社交媒体宣传等一系列的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项具体的工作，都在实践传播学的核心技能。在这些策划、剪辑、编导等硬技能之外，一些核心的软性技能，比如道德考量、同理心等等，也是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决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关乎内容的呈现，也决定了播客如何与听众跟行业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每一次当我看到听众给我留言和反馈，告诉我这个播客节目给他们带来了信息增量和启发，甚至带来了生活中行动的改变，我就感到由衷的开心，也越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当然，如果你有任何想对我说的话，或者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甚至想给节目投稿，都可以给我留言或发邮件。我的邮箱是 lina@educationminority.com。也欢迎你订阅我们节目的简报 newsletter，加入我们的全球育儿智库 www.educationminority.com。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